这个有些内容呢，如果是你们熟悉了，那我都不用讲也可以。但是有一些，这个还不了解了，所以就补充啊、等于是多讲了一些内容了。那么这个入流果呢，就是出果了，它是入圣者流，那么就是。如果细节上来讲呢，那经典里面论点里面讲的更具体，那就是破了三种烦恼，破了我见，破了疑惑。为什么破了疑惑呢？他见到真理了嘛，就好像人家总说西瓜是甜的，吃过西瓜的人呢，他就不用你再解释了，因为这是一个直接的经验体会，西瓜就是甜的，不用解释了，你讲甜不甜，你讲我也知道了，不讲我也知道了，所以他是决定没有疑惑。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佛法里面讲的专门的一个概念，就是戒禁取见破了。这个戒禁取见的意思是什么？你像这个世间人，有的是求神啊保佑啊，是三生祭祀啊，有的是什么求长生不老啊，或者是求上天堂啊，那么很多他这个观念在短期的这个效应里面会有一些感应收获，那实质上对不对应呢？不对应的，它是有些鬼神啊等等这些力量促成了一个现象。就前面我举的那个例子，守株待兔，看到一只兔子撞到这个柱子死掉了，那我就天天在这守等兔子吃。当然是这个是不是学佛的人，大家不会这样了。那么他再不能不能再等到，可能千年万年才等到一回，又哪个兔子啊不乖巧了，他撞到这个柱子死掉了，否则的话基本上是找不到的。那么借镜取见，可能这是一些相似见，那有些地方祈求祭祀，偶尔可能也下一下雨，他就觉得这个是某个神灵是这样子的。或者是神创造论呢，神决定论呢，是这个样子的。他想都会想到某一个事情跟他的这个信念呢能够结合得起来的。那么越想越想，这个事情就好像越真了。但实质上这个是不兑现的。还有一些词苦行戒，这个是在佛时代那个，包括现在印度还有，就是更流行更普遍的一些层面。就认为比如说不吃不喝不睡不喝水都不喝，这个就是修行。那这个是不是修行呢？核心的来讲呢，你要洞察生命的本质，洞察我们心里的这个机制，你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你不破除烦恼，你做其他种种的行为，对于离苦得乐，对于解脱，都是没有什么补救的，帮助不了的，产生不到作用的。那么这个时候见了真理呢，他决定的就会不犯这些错误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嘛，怎么样事情做才对的嘛。就像一个人眼睛打开了，他不是盲者，看不到东西，前面有坑他就不会往前面再继续走，走下去就掉到坑里面了。那么前面是一个大水塘或者是一条河，他也不会盲无目的就是跳到河里面去了，走到河里面去了，他就会避开这个河。前面有毒蛇猛兽呢，他避开，不要往那个地方走，走到那个地方这些毒蛇猛兽就把你吃掉了。他已经是张开眼睛，就是智慧的眼睛张开了，错误的根本呢破除了，所以不会有这个借镜取见。没有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有的人信啊，他经过学习思维啊，他是若信若不信，将信将疑，对于真理的话，那么有感应的，有显著作用的，他就只看现前反应，至于说深度的层面或未来的这个发展呢会如何，他都不管了。所以借镜取见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些民间的信仰呢，一下子就很多人跟从了。它就有一些短期还有实惠的一个效果，然后有了这些效应，比如说第一次不应，第二次还第一次应了，第二次还应，第三次再应， 基本上来讲没有几个他就不信了，他有的呢就信了，他不会有更多的去思维去想。而且的话佛法里面这个空性的道理生的道理呢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你想学马上就学好了就懂得了，没有那么容易，它有一个过程，说难不难，说不难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入六果的人是不会有这个方向的，这是细节的讲，当然这里不讲那么多了。那么第二个果呢，这个须陀洹斯陀含果呢就是称为依来果。依来果是怎么样，就是它的这个烦恼啊见了道之后的修，修了一些层面对于我们这个欲界的欲断了三分之二，就是我们人间这种妄想的这种欲啊很淡很淡了就不会像我们一般人这个庸癖很积极的追求世俗的一些这些事情了。那佛法里面讲嘛，就是说在家如果他发心也掌握了佛法道理，他修他可以修到三果，可以修到第三果那么这个第二果呢他都断了三分之二的这个欲界的烦恼，那么他死的时候这种对自我对个体习惯性的这种贪恋薄了很多那么他就不会更长时间的来人间了，他就是一次天上一次人间，一来一返，称为一还，称为一来果，这是跟烦恼断了有相应的一个现象，所以称为一来。那么从本身来讲呢，就是他烦恼的这个断除达到了这个层面呢。第三果又称为不还果、阿那含果，那么就是不来人间了，死了之后升到天上，或者死的过程当中呢进入涅槃证到阿罗汉果，或者到了天上之后再修行正果，这个跨度也是很大的它有死有中阴有生那么到了天上它还有有修和无修，如果它已经很熟练了不用修了，他到了这个天界之后呢烦恼断尽证到第四果，所以这个的话呢他就是把欲界的烦恼断了，他不来欲界嘛，他只有在天上嘛，为什么他没有欲界的烦恼，就好像一个人他没有这种习惯，他跟其他一些习惯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容受不了，久了久了呢他就只有远离，只有选择远离，没办法了那么这个三果不来果呢，就是欲界烦恼断了，他不来这个欲界了，不还果。第四果呢，它是三界烦恼断，就是所有烦恼断了，这一生闻一啊，这里是讲一生闻一的第四果，就称为烦恼这个呢全部断除，三界烦恼断除，这第四果，这个是四果的基本含义。那么这个四果这个起自于对于佛法的学习，对于生命真理的了解，然后去修行去观修，逐步逐步智慧成就，有了这个四个阶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如果是一切法空呢四谛不可得了，那是三门果也不可得，是沙门果不可得，则无贤圣。就是我们讲贤圣，什么贤圣呢？贤圣就是根据智慧成熟的阶品正的果位来说贤圣的这不是通常都讲七贤八圣吗？这个七贤这个就是更细的内容了，这里又一讲又讲的太多了不讲了这个七贤八圣就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一这个断烦恼开智慧这个阶位分这么多那么这个是贤圣，就是依四谛来说的来建立的。那么四谛不成立的话，这个四果也不成立，四果不成立的话，那么证得四果的人也不成立， 真的思果的人呢就是贤圣呢，那么这个贤圣不成立的话，佛法生亦无，就我们讲佛法生呢，佛呢是圆满的觉悟圣者，法呢是这个觉悟的真理，生的话呢是这个部分这个烦恼断除，就是已经觉悟，烦恼没有断完整，没有圆满的这个觉悟的圣者，那么这个是贤圣身，这个属于身宝，那么这个佛法身三者呢，这个都依什么？都依圣地，依真理而建立的。世间法亦无，就是这个佛法，从前面的这个讲来讲，没有四圣地也不是四圣果，没有四圣果没有贤圣，没有贤圣也就没有三宝，三宝四地呀，属于什么呀？属于出世间的。佛法里面不是讲世间和出世间吗？世间法、出世间法是两个层面的，不过也不要错误相似的概念理解，因为佛法里面很多这个内容呢要学习，要这个了解，深入的这个去认识，不然的话你就停留在表层了，所以像六祖大师坛经里面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就是这个佛法的在哪里呢？佛法就在我们这个世间，这不离世间觉，就不离开我们世间这些种种事情现象，来寻求解脱，寻求觉悟，你要离开这些来求解脱求觉悟，就像龟毛兔角一样的，这个都只是心里面的想象妄想，找不到的，所以要这个于世间呢洞察升起觉悟，那相似的理解就是以为说这个不离世间觉呢，我就做世间的事情呢，做这样做那样，我就可以是修佛法了，这个是相似概念，那指的是什么？不是说我这样去生活就有这个佛法，而是要依这些现象观察超越，不是背离，不是舍离，不是躲起来离群所居，那就是修行，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是要依这个嘞，世间的现象观察觉悟，佛法在世间是这个意思，不是他就有了，这既然已经有了，那大家都试了，就不需要觉悟了嘛，那么这里讲的这个出世间法无呢，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世间法亦无，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是相待的，这个出啊，这出离的意思，就是从三界中出，从三界中出，那是不是说这个色界、无色界、欲界之外另外有一个世界？不是，这个出啊，不是说空间里面走出来，我现在从房子里面走出去，到了这个院子里面，那我就讲我出来了，我出离了这个房子，我出房子了，不在房子里面了，那么这个是空间的对一个嘞迁移，那么出世间不是空间的一个迁移，出世间的是超越的意思，超越世间，这世间是可坏的相对的，这个随烦恼起这个造作，这个生死轮回，这个是世间，是世间是可坏的，出世间呢是不可坏的，无漏的，就由这个戒定慧修学了，洞见真理了，灭绝了戏论，离除了戏论，没有这个世间颠倒，没有这个世间宽阔， 就是欺瞒了，欺骗了，没有这个欺骗了，是真真切切真真实实的看世间的，那就是世间觉悟了，超越了，就是身自在心自在，这个才是出世间。不是说这个修行的人得了圣果之后，他就像这个想象当中一样的去了一个什么永生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一个世界，不是这个意思。这现前现在就是自在的，不是离开现前的，这出世间呢不是跑到另外地方。那么这个访问呢主要呢就是讲这一切法空的话，那世间法不存在，出世间法也不存在，不好说了，你讲都是空的嘛，那世间法呢有没有，出世间法有没有，你讲出世间法没有，世间法也没有，那就是一个否定了，那么这种否定呢就跟佛法追求觉悟超越生命的这个意义啊相矛盾了，相抵触了，是不是这样抵触了？世事不染，是故诸法不应净空。世事不染就是说你问了这些来做这个质疑，质疑讲诸法空，由前面观察一切法无性呢说诸法空啊，那你的质疑就是说这个佛法还是有追求的啦，要求证呢，要修道啊，这个世界呢也有这个轮回的事实现象呢，怎么可以说空呢？那都空了，这又在哪里呢？所以就是这个疑惑升起了。这里讲世事不染，就是说你这样说呢表面上是这个样子的，好像是那么回事的，确实好像有矛盾的样子，那事实呢是没有矛盾的，就是诸法不应净空，净就是完了的意思，就是不是说完完全全没有，不是完完全全空，不是都是空，不是这个意思，是过诸法不应净空，不是如你这个质疑当中呢本身的这种观点基础认为说诸法空，一切空，一切都没有，一切都不存在，这个就是诸法空，那么这个下面呢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这个疑问呢这个没有问题。答曰：有二谛，一四谛，第一谛，因四谛得说第一谛，若不因四谛则不得说第一谛，若不得第一谛则不得涅槃，若不得涅槃人则不得涅槃，人若人不知二谛则不知自利他利共利。那么这里呢先说一部分，就是佛说法呢以二谛来说，二谛是什么二谛呢？一者是世俗谛，一者是第一义谛，第一谛又称为圣义谛。第一就是再没有超过这个的，所以就称为第一嘛。就我们世间这个读书也好做什么比赛这个最优秀的我们说冠军，这个班级里面他是第一，这个做事情当中他做的 最好的这个他是第一，其他都比不过他，没有他高。那这个第一义呢，就是指这个真实义，这个所显的世间的道理，世间的种种学问都没有超过的这个层面的，都没有能够比这个更好的，没有，所以称为第一义。这个义呢，就是第十了，如实的意思，真实的意思，第一义。那么这个先解说一下这个二谛，二谛是佛法里面重要的一个概念。首先呢，要了解什么叫四谛。四谛又称四俗谛，就是世间所共许的，就是共同认知的，这个就是四俗谛。这个是以为真实啊。那么这个四俗谛当中呢，它有一个相对的参照，那么有的就不属于四俗谛的，有的呢在四俗谛的范围也知道这个是假的，错误的，不会予以采用接纳，所以它一般来讲的是四所共许，也就是说大家都有共同的认同认定的。举例来讲，这个院子里有一棵树，不管是谁来看，这个院子里它就有棵树，这就是大家共许嘛，不是说某个人看得到某个人就看不到，就是我们讲都是有眼睛啊，正常的人，这个是共许了。那么这个火呢是热的，水是湿的，这个对于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人，它有没有差异啊？没有，它都是这个特性，火是热的，水是湿的，这个是世间所共知所共见。那么这个四俗谛当中跟四俗还不一样，四俗的范围呢更广一点，四谛呢就是说这个世间所认知为这个类成立的部分，是所共许的部分，以此为实，实就是什么真实的意思，世俗真实，地实不虚，那称为这个四谛。那实质上四谛当中呢，这个有一部分范围呢，就比如说相对的这种差别，这个现象，树木啦，山河啦，这个世界啦，种种众生呢，这些四所共许都是存在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那么还有四所共许是什么？四所共许呢是说我见呢这种妄想妄执，你也有我也有，但是事实上是心理的认知活动。从相应的世俗现象上来讲呢，有没有？没有。究竟深度根本性的观察，我相是一个假想，没有存在过一天，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未来还是不存在。那么能够证见不存在呢，那就是要结合身心的洞察，才能够洞察到事实上的不存在。不洞察的话是我们日用当中呢而不知，天天都在用，你这一反应怎么反应？从你的自我定位反应的嘛。比如说有的人自私一点，有的人呢就是会善于观察别人，感觉别人一点，有的人呢就比较迟钝一点，麻木一点，那么就是他相对现象界这个心理状态这个定位。那么自身的这种个体定位呢，自我定位呢，错误的层面呢都是有的，时时刻刻都在发挥作用，从自我中心为展开，然后辐射发挥到具体的种种事项上事情上。那么这里再简明一点，这个世俗谛呢 就是世间所供许认为真实。当然这个有结合相对现象的，有从本以来都不是真实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第二这个第一谛，也就是圣义谛。圣义谛就是这个圣者所见真实，这如实的觉悟啊，洞察了所见，这个就是圣义谛。诸佛说法呢都依二谛了，不离二谛说法。那么这个二谛实质上来讲呢，一者呢是从究竟本质上来观察的，那圣义谛就是从究竟本质上观察的。一者的话呢是结合相应的种种现象来观察的。所以四熟谛它在这个观察里面有供许的种种世间差别现象的观察。只是说观察这些差别现象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有执着。当然这个执着是已经后面的分别了。如果从直接的反应上来讲，就是他自心里面有这个实体的不变的一个错误认知嘛。所以投射到外面的时候觉得这个事物是如此，那个事物是如此，他看到的花，他看到的月亮，他看到的这个桌子椅子都是这个确实如此的，跟这个花啦桌子啦月亮啦变化的事实呢，相对现象里面这个层面呢是不符合的。所以四熟谛呢涵盖了对于差别现象的这个观察。如果是证入圣谛，那再进一步修道同样会展开对于现象界的观察。那么在观察这些现象界的时候，就会遣除啊原有的这个颠倒的部分，错误的部分，不会在这个上面加固，哇，认为这个就是这个，柱子就是柱子，然后为了这个建立这个柱子的现象，还要想象出来这个柱子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它内在有一种不变化的这个存在，所以可以支撑可以维持这个柱子呢存在的，那这个就是错误的想法了，假想的。可是柱子对于其他事物它这一个展示的现象有没有，这个不可否认它就是有的。那么在这里反过来否定它的这个质疑的话呢，就是结合二谛来谈来解释，这很好的通达二谛的时候就不会至于啊落到那种前后割裂矛盾对立的这个观念里面想法里面。因说四谛，这因说是因四谛得第一谛，这个要依相应的参照，就佛了，觉悟真理了，诸法平等平等了，一切现成了，已经在这个智慧境界里面。那么要说给众生听呢，那众生也没有觉悟，没有吃过梨，你怎么百般的解释说梨是甜的，它还是隔了一层纸，到底怎么样甜法，是白糖那么甜，还是西瓜那么甜，还是橘子那么甜，还是葡萄那么甜，那么多甜，这实质上梨子的甜就只是梨子的甜，尝过了经历过了就知道了。那么这要做解说的时候呢，这要比方，要结合相应的事情，让这个听闻的人呢能够建立方向，并不是体验呢。我们学了这些道理，这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最大的作用就是建立方向了。我这个思路啊思维方式啊，我不会再走错路了。这个看待事情呢很正确的，就是说 你所学来做思维，来做观察。嗯，所以这个，嗯，这个因四谛呢，得说第一谛。嗯，这怎么说第一谛啊？你再说第一谛是自身的智慧境界了，佛的智慧境界了。众生无法知道啊。所以禅宗里面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嗯，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话做表达，从超越自我，这个智慧来讲呢，那是没有办法比方的，不好比方。言语呢，说之不尽，形容不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智慧心行呢，关键真理了，无有执着了，留外呀，不会局限了。所以找得到痕迹啊，找不到痕迹，言语心行处灭。这个不落踪迹了，你在地上走就会有痕迹，你不在地上走，那飞机它在地上有没有痕迹啊？没有痕迹啊，它在空中飞啊，飞过了就飞过了，这个飞过了空之后呢，剩下了还是空吗？不落任何痕迹啊。所以这个离了戏论显见真实了，是心行出灭的。那么我们不体验，不直接知道，那侧面有一点知道总是可以嘛？那就是指出错误。错误是什么？这个错了，那个错了。这个是有见，那个是无见，这个是断见，那个是常见。那就离这些错误见解，进行剖析，离这些错误见解，那么就导归于什么？导归于真实见。这个成熟之后，觉悟圣道，觉悟真理，他需要，所以，离不开四谛，离不开四谛，依这个四谛来，这个说第一谛，说第一谛，我们四谛里面，语言啊，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啊、族群呐、就有不同的语言嘛，大家都以这样共同的符号交换思想。交流信息，办种种的事情，这个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个方便。就我们天天讲话了不觉得，最开始没有形成这样有特定性的符号的时候，语言的时候，比手画脚的，那哪一样比手画脚一样，哪一样比手画脚一样，这很不方便嘛。就以前呢，这个在用工具来要用信件啊。那不用我亲口向你讲，邮差把信送给你啊，你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要求，那又不同一点了。那现在呢，打个电话啦，发个信息啦，微信啦什么啦，那又更快了，写个电子邮件呢又更快了。它就是这个相待事件的一个现象，这个相应的来做运用，这离不开的，怎么离得开呢？那佛说法。从说的这个本身来讲，他是觉悟的圣者，那么对应于他的这个智慧境界有没有妨碍呀？没有妨碍，符不符合呢？也是符合，但是流落到这个听闻者来讲呢，他是不体会到的，并不是说直接他就这个觉悟到了没有，只是从这个言辞上收到了。指示出啊，这个我呢从来都没有的，这个说诸法呢，并不是像我们一般观察那样，它的是这个有一个体性存在的，没有存在，从来都不存在这么一个真实性的，这个现象只是现象，所以我们就会发出这个相应的方向去努力。发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方向了，去努力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不然你怎么有呢？体验没体验到，这个直接讲也讲不了，所以讲这个证悟的这个境界了，开口便错，禅宗里面讲，你开了口都是错的，不用开口了，那就不开口行不行？不开口，在那里打哑语。一句话也不用说， 那这个又更糊涂了。所以要依次第的建立，做种种言说，这个揭示这个方向，那么得说第一谛。所以说第一谛呢非第一谛，说第一谛什么，因四谛而说，有这个比较嘛。最少我们知道什么是说谛，是所共虚，包括颠倒戏论的部分，包括相对这个世间现象的这个差异，但是没有显示圣意。圣意的话不是说比较差别现象，然后随着无始以来的这种这个以为有体性，以为有实在，这样的去想，这样去观，这个观不到。所以得说第一谛啊，就是因这样的共许的言辞，显发这种当中呢所存在的问题，直接指出没有办法，所以说第一谛呢非第一谛，也不是第一谛。若不因是谛，则不得说第一谛，就是不因是谛建立啊，共同的这个描述啊，概念呢，引导啊，那这个没有办法说第一谛，就是说圣一谛，就真是因为有概念有语言，这个来指导引导。所以经典里面它形象的比方呢，怎么比方呢，称为以气出气，这个气呢就气和的意思，气子，就是这个过去啊，这个刀啊，砍柴的刀，它有个木头的把，有时不小心一用呢，这个木头的把呢断掉了，断掉了呢，它有这个头的部分呢是穿进这个刀的一个圆孔，就是刀柄的圆，刀的这个有圆孔的柄这里，所以这个刀啊就用起来就方便。那么断了一截了，你要拿也拿不出来，拔也拔不出来，怎么办？那就拿另外一段木头，就是比那个木头略小，略小就好穿过去嘛，穿过这个圆孔嘛，然后就拿力量去打了，就把断掉的这一层从这个圆孔里面打出来，然后再把新的做好的把再钻进去固定好，那这个刀把呢就换了一个新的了，成为以气出气。那我们现在是我执了戏论呢，没有这个真实这个洞察迷惑颠倒当中，怎么办呢？让我们怎么样去想，就像哪一个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世间众生的世间的智慧啊，千思量万思想，集万人之众，集多少人之众，也不能揣度佛意，就是丝毫啊都不可能测到佛的思维，佛的智慧境界，测不到的。因为你测的话，你那是妄想颠倒，不见真实。就好像一个是在水里面游，一个是在天空中飞，他们都不在一个环境里面，这怎么样也是投不到一块。游的就在水里面觉得水很好，飞的就觉得这个空中很好，那如果这个空中被其他东西拦住了挡住了，就飞不了了。这个水呢污染掉了，固化掉了，它就游不动了，那么这些是跟它相应的。这我们人没有觉悟，不是圣者的智慧境界，怎么相应得了，相应不了，所以就需要共许的这个文词言句启发引导。所以若不因四谛啊，则不说第一谛。所以四谛和这个出四谛，就是圣一谛，是一个相待的关系，这有相关联的。若不得第一谛，则不得涅槃，就是 那我们要依这个四谛来说这个圣意离不开四谛。那么依这个圣意的话呢，那就可以觉悟真理能够呢出离生死啊，真的涅槃。所以这里呢是相关联的，一层一层关一层。先说基础，基础是什么？世俗谛、圣意谛。这个世俗谛的这个定义就是说，世所共识的、共同认知的。圣意谛呢，就是说圣人呢、圣者呢所证的，所知的真实，就是圣者所知的这两者。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由世俗谛这个范畴为一，只受启发，趋向于正的圣意真实，这个就是世俗谛、圣意谛的这个关系了。所以离不开二谛说法啊。那么从成就上来讲呢，那肯定是要这个趋向圣意，然后证得真实，这个样才能够根本性的断烦恼、出生死，这个离不开的，离开了就不得涅槃了，证不到涅槃了。那么正是由着二谛的善巧，很巧妙的，二谛的这个关系啊是非常巧妙的，不离开四谛，趋向于圣意。这个圣意呢，也不是这个世俗谛所了的，就没办法能够通达。为什么？世所共见嘛，世所共见，这个他有无始以来的细论颠倒嘛，那圣人呢，圣所不共呢，就是证的真实嘛，显见真理嘛。所以知道二谛，一方面就是说你能够很好的去把握佛法，学习佛法。一方面呢，你就能够依这个文句言辞善巧，演说教法，引导帮助其他的众生呢通向于真实。就我们一般人不学佛了，不经过这些道理的指导引导啊，总就觉得自己看的都是对的，理解的没有错。那么实质上呢，你怎么样的作为都是错的，因为存在底层的错，所以事实上相对的现象也被涂抹了一层，所以山已经不是山了，水也是已经不是水了，所以众生的颠倒啊，见山以为是山，见水他以为是水，那么常思修行依圣意这个引导，那就是知道了，了解到了山原来不是那个样子的，水也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不是否定山水的存在，还存在呢。过去的常识那当然是一千几百年前，一千年前几百年前了，他们已经过去了，因缘法推移到现在了，那么这个山呢早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山了，当时候他在看的时候，前一念后一念也是不同的了，那么这个通达知道这样相应的关联，就可以巧妙的接应，所以常识这个教法了，教学生呢启发了，不是很多开悟了，成就了很多人了，那佛说法说了四十多年。三藏十二分教，这个华严呢，法华、涅槃、般若，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典，大宝积经，这些教法的演说，都是怎么样？主要目的都是让我们能够，觉察，颠倒的部分，能够通向圣者的智慧境界，这个是主要方向的，所以才演说了那么多，所以不知这个二谛呢，自力成就不了，他谛更不要他，那 共同的成就呢，也说不上。所以这里就讲若人不知二谛，就是你不知二谛的话，这个则不知自利他利共利，就是要通达二谛，那也就可以自利利他，自他共利。自利就是自己进一步能够经过引导认识真理，走向觉悟自利。那么他利呢，依这个世间言语啊，这个启发引导其他人建立认识，要自利利他。若如是，若知四谛，则知第一义谛。就是我们要这样的去观察认识，那么这样才会知道第一义谛，不会错解第一义谛，不会这个呢分不清楚世俗谛，这样才能够很好的运用由这个世俗谛这个相应的语言呢、范围啊通达趋向于真实。知第一谛则知四谛，就是能够深刻的通达第一谛，那才更好的知道世俗谛。这个我要想起举过的那个例子了。这个是经典里面有的地方说到的，如鹅王则乳，就是一瓶牛奶跟这个一罐水对起来了，那么这一瓶牛奶就融到水里了，变成一罐了。那这个鹅王呢，它有善巧，它一吸呀、就把这一杯牛奶吸走了，这一罐水呢，清清的水还在那里了，当然这个是形象的说明这个事情，也许有某只神鸟有这个特异功能，这也不排除啊，有可能，那么依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某些东西提炼呐、萃取啊，通过某些方法以后，它就可以把这个部分呢吸透出来，通过一些方法善巧，你就像那个檀香。它跟这个檀香木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松香名字跟这个松木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它这个松树的油啊，它是在活的时候一般是均匀的分布，因为它要吸收养分嘛，然后呢有油脂做一些保护嘛，那么割这个松香的人呢，就是割一个口子让它流出来，那另外的层面就是说这个树倒了久了以后朽掉，然后有一块它不朽的，就是相应的这些松油都结在这一块了，所以你拿着火柴呀、什么稍微一点它就着了，为什么？它很重的这个油的成分在里面。那么这个檀香也是，这木头其他地方都烂了，这一小块不烂的，这一部分不烂的，它就是这些香的部分缩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你要是平常的方式呢，做得到吧？做不到，它是均匀的分布，就像我们身上有血液，它是整个身体均匀分布的嘛，它不是说这个地方有那个地方没有，它都是周流运行的运转的，不会说只在某一块，那么这个要踢出来呢，那就要有方法的，那么这个四谛、第一谛、二者，你能够真正通达第一谛，那就也会善巧的通达这个嘞四谛，那么你如实的知道这个四谛，不跨越这个四谛范围，那也就能够如实的知道第一谛。这个两者呢 是相关联的。那我来举相应的这个例子来讲吧。就像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空不异色。那么这个色呢，不是说我们一般讲的男色女色的这个色，或者颜色的色。这里是就五蕴来讲的，就是指物质，物质现象的一切。那我们随举一个物质现象都可以来做这个说明，比如说举这个桌子，举一支钢笔，举一个人，举一头牛，这个肉体的部分物质的部分都是一样的，差不多的地水火风的构成呢。那么为什么说色即是空，色就是空呢？说空的话呢，就是指法无自性，没有体性，就是这个色里面不存在，不存留一个不变化的，没有一个部分是不变化的，都变化的，它只是暂时显现而已。所以哪里有真实呢？它不等于是说什么都没有那种叫空，而是指这个变化的现象里面找不到实质体，这个叫做空。那么跟这个观察的对象是不是相妨碍的？有没有妨碍？我观这个桌子空，我观这个椅子空，观这支钢笔空，要不要把钢笔砸碎了才观到空？要不要把这个桌子烧掉了才观到空？不需要。为什么？因为说这个空不是我们妄想里面错乱的错误的那种认为，以为是什么都没有了，消除了，清除了，干净了才叫空。比如说今天来了几十个人，吃饭都走了，一个人都没有，空掉了，不是这个意思。空这个色呢，它属于什么？世俗地，世间相应的现象，差别现象，它跟精神是相对的。受想行识属于精神，色呢属于物质。那色里面呢，它也有不同的，比如说这个桌子，它跟椅子啦，跟石头啊，跟木头啊，它又是一个相比较而言的其中一个现象。桌子这个现象，它是很多物质环境当中的一个物体，一个物质。那么这个是属于世俗地观察的一部分。世俗地观察的一部分不仅仅是说相待的现象，还有是什么？还有是在这个桌子上附着的，也就是无始与无明呢，这个部分。我们起心动念的一反应，说桌子就是桌子，这个桌子是一个整体不变的。那这个桌子请问有没有一个整体不变？没有一个整体不变。这个桌子它没有坐之前也不叫桌子吧，坐了之后才叫桌子吧，用久了这个桌子又坏掉了嘛，它哪里是随我们所想一个整体不变呢？比如说有的人买了个新桌子，非常的贪爱，小孩子不小心玩挖了一个坑，他心痛得不得了，甚至又把这个小孩子骂一通，心里面才平衡得了。为什么？才买了一个新桌子，看得发光发亮的，闪闪发亮的，很好的一个，你竟然搞破坏，弄出来有瑕疵。那实质上呢，他不这样搞破坏一下，你这个桌子它不会经过十年二十年一百年还是这个桌子，你再怎么保持都保持不了，它变化呢，所以不会随我们那种直率的那种观察了，觉得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桌子无桌子的真实，桌子即空，不是说桌子没有，是指桌子没有不变性，这个里面没有一个真实体系，没有，桌子只是一个暂时呈现。所以经典里面有的地方就举这个阳焰嘛， 不举这个灯焰嘛。我们看灯焰的印象是什么？现在当然是电灯了，以前都是怎么样，点什么煤油灯、汽油灯，有的就是点那种烧这个松香的这些灯之类的，反正就是晚上黑点了又有这个发光发亮，大家能看到的东西，这个就是灯了。那么这个灯在燃烧的时候，它什么特性呢？它是不断的生生灭灭的变化，然后这个热性的气团维持在那里，前一秒后一秒刹那刹那的变化，不要说这一分钟到下一分钟，没有那么久，但是呢，我们感觉这个灯就是这个灯，这个火焰只要有没有干，在保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确定的存在，它实质上没有确定存在，刹那刹那变化。那么桌子是不是这样的？桌子是 一样的，它是顿生顿灭，刹那刹那生灭变化。当然现代从微观世界去观察的时候，它就是里面什么有这个分子，分子里面又有这个原子，原子里面有电子在绕在运动，然后呢中间是这个原子核，它也在变化，没有不变化的，只是这些微观的个体粒子互相有一个关联性的作用，就好像这个地球每天这个绕来绕去的，它不会说飞掉，它是互相有一个关联作用，这个关联作用没有，它肯定就散掉了，飞掉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当中找不到，找不找得到？找不到。所以如实的知四谛，在知第一谛，就是我们这个当中呢，一部分是相对现象的，一部分呢是无始以来的无明妄想颠倒的，真正这个审慎观察的时候，认真观察的时候，它就只是一个变化的现象，没有丝毫的不变，所以这个桌子它跟幻化出来的影像有什么差异？没有，它这种显示从来都不确定，从来都不固定，所以当下所呈现的就是圣谛第一谛，就是这个如实的知四谛呢，就知第一谛，真正的洞察了无体性无相，那么也就可以正确的了解四见谛，那就是能够从这个当中呢，能够剖析出来，如鹅卵则乳，就像鹅卵则乳一样的，能够把这一杯奶要吸走，这个水留下，就我们看这个世界了，原来还是这个样子的，它是颠倒梦想，错觉观察，不符合于这个四谛当中所观察的对象，那么也就真正知道原来世间的观察是这个样子的，它存在这么一个错误，同时也有相应的这个现象的显示，那么这个能够善为之道。第一，汝今闻说四谛，未是第一谛，是故堕在失处。那么这里就消除对方疑问了，最后这一句就是总摄总结一下嘛，前面经过陈述，陈述之后呢再解答，解答之后然后点名，你这个错误错在哪里呢？你这个错误就是什么样？不了解二谛，以四谛为第一谛，以四谛为真实义，这四谛当中这个说有说空，它是一个相对的嘛，他认为存在的那就是有，不存在的那就是没有， 问题这个不是同一个范围，不是同一个范畴的。就比如说五斤可以跟八斤来做比较，八斤重一点，五斤轻一点，那五斤能不能够跟八尺来做比较呢？能不能说这个八尺重一点，或者是说这个五斤长一点？没有办法了，因为八斤跟五尺，一个是比较性的衡量这个事物的重量，一个呢是衡量它的这个长度，它这个性质呢是不一样的，不能这个混在一起。这个生意里面讲的空呢，并不是世俗地里面讲的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的空，这个就是生意，这个不是生意。生意真实，生意所显，只是说这个一切法空是空无体系，这一切法当中呢不存在不变异的，找不出不变异的。所以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追求宇宙的初期的开始啦，科学的某些探索研究啊，认为最初有一个什么物质点，找不找得到呢？这个就是我执系论，这个是法我执，就是与法上之我，认为有一个什么初期点，认为有一个支撑的不变化的这个存在，然后经过某些方式形成了现在这个人类以及人类的生活这个环境，这个是一种颠倒想，从佛法里面这不存在的。后面在讲这个观作者门的时候也会讲这个问题，这里呢是讲二谛的时候也说也说一说说的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不能是依四谛的这个错乱认知颠倒想来理解，来认为佛法里面说的第一义空，正是你以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听说诸法空，那就觉得全盘的都否定，不要求道了，没有四圣谛了，佛法生三宝也不成立了，都空掉了嘛，那么从佛法来讲呢，正是空，所以有苦，要如实的认知这个妄想当中的有实体有，从来都不可能真实，觉悟了也不什么新觉悟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而是把原有的错误消除了，发现到事物的本身，以前的这种错觉了从来都不存在过，就好像归这个眼睛有毛病，看到这个有头发丝，头发丝有没有？从来都没有。现在没有了，不是说它消失了，因为它是原本不有的层面恢复了而已，起了正确的观察而已。那后面还会再进一步解说，就是把这个疑惑呢消除，能够为这个更细一点的来贯通，那么先说到这里。